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公书，六祖慧能。
话说慧能在曹溪宝林寺内身中剧毒，又遭江湖黑道杀手的凶险围杀，他斩蟾宫勉强逃离宝林寺，奔前边的山中跑去。可是慧能刚刚进山，不飞和尚就带着这些江湖黑道杀手追入山中，一个劲儿的大喊：葛辽，快把衣钵交出来，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卢蛮子，快把达摩祖师的武功秘籍献出来，不然让你乱刃分尸。有的人呢，还一个劲儿的打诈语：葛辽，我看见你了，快点出来。就这时候，就听山下有人大喊：不好了，着火了，快跑吧。慧能一惊，扭头一看，果然山林火起，断了下山之路。原来啊，这毒王聂深一看慧能中毒之后没死，还逃到山中，聂深可真有点受不了了。多少年来，他毒王聂深要施毒于人，哪有重而不死的道理啊？可是卢慧能不但没死，还从他眼皮底下逃脱，这对他来说，那简直是平生奇耻大辱啊！要是不除掉卢慧能，他这毒王的名号那可就是受之有愧了，在江湖上将是威风扫地，威名丢尽。所以他提及不凡和尚，赶紧命人放火烧山。因为他这烈焰锁魂露这种毒性是热量越大他毒性越厉，如果那山林火起，你卢慧能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脱一死啊。所以他提及不凡，赶紧命人烧山。开始呢，不凡和尚还不想烧山，因为烧山卢慧能与衣钵就得同葬火海。再说烧山在佛家来说，那是一种极大的恶业，因为山林火起，那山中无尽的苍生都要死于火劫，这杀生之罪无量无边。可是不凡和尚一看众人追入山中，光喊没结果，万一要是让卢慧能走了，那可就白费心机了。所以他一咬牙一狠心，竟命人放火烧山。
狠心贼，他二人上蹿下跳，似恶鬼，一个个狼心狗肺，誓言违，忙命令众位杀手都撤退。山周围快快多把柴草堆，吩咐声一起点火，别气馁。但只见烈火无情斗雄威，霎时间火舌扑进山林内，曹溪山眼看就要
其实啊，不凡和尚命人放火烧山之时，那些先入山的众杀手一不小心手中的火把已燃着了林中的枯枝干叶，时逢深秋，烧荒最易，内外一点火势立起，但只见大火熊熊，烈焰腾空，金蛇狂舞，火球乱崩，那真是八方冒青烟，四周火舌窜，风助火势烧得猛，火借风威喷烈焰，火大无石柴，烧红半边天，只烧的树木噼啪响，只烧的山石崩碎片。见此大火神鬼愁，天下又多了一座火焰山。不飞不凡和毒王聂深一看这火势，心中暗喜呀。不凡和尚心的话，别说那卢慧能是血肉之躯，他呀就是铁打铜铸的也得被烧化了。他这一高兴，吩咐众人赶紧丢掉火把离开此地，因为天已四更了，被曹溪乡民发现那就麻烦了。众杀手一听，急忙丢掉火把，都奔宝林寺后边的山上去牵各自的马匹。不凡和尚和毒王聂深一起来到各自的马前，这毒王聂深嗖的一下飞身上马，可是他的屁股刚刚一挨马鞍，突然发出一声古怪的笑声，然后扑通一下就跌下马来。不凡和尚一看，心中一惊，急忙上前扶起聂深：“毒王，毒王，你怎么了？”近处的杀手们一看，急忙围了过来，打着火折子仔细这么一看，嘿，这毒王聂深这副尊容啊，都够15个人看半个月了，可真特别。只见他伸着胳膊蹬着腿儿，眯缝着眼睛咧着嘴儿，呲着牙挺逗人，舌头还舔着上嘴唇，笑得美滋滋笑，看他抬头纹一瞅挺精神，一摸没了气儿。再也不吃杨家饭，再也不喝杨家水，更不能下毒再害人。这毒王聂深呐，死了，死的还挺高兴，脸露奇异笑容，也不知道冲谁笑呢，两手大撒，这是人死时候的特点呐，这叫撒手人寰。人生的时候那两只小手都攥着，希望抓住一切，可是到死的时候呢，什么也抓不去，只有两手大撒，这叫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什么是业？思想和行为的总和就叫做业。业是一种行为，有善恶两种，做工有工业，做商有商业，做农有农业，做善有善业，做恶就有恶业呀。人应该知道，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。我们世间人讲的所有权那是假的，我们对世间的一切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你说你洋房汽车，你临死的时候什么能带去？连着身体皮囊都带不走，何况那些身外之物啊。可惜呀，聂深不懂得此理，竟然带着满身的罪孽离开人世。我在前文书上说过，人生的时候基本相同，可是死的方式就千差万别了。像聂深这种离开人世的方法跟李氏夫人没法比呀，他这叫不得好死。人都说月下望郎君，灯下观佳人，更俊十分是一种享受，可是在这山林旷野中火折子底下去欣赏一位笑死人，这可真折磨人呢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尤其是不凡和尚更是惊得魂飞魄散，心说这毒王聂深是受自己之邀来此的，又死在这里，这不麻烦了吗？其他三大天王绝不能放过我，我有口难辩呢。 不凡和尚想至此，把毒王聂身浑身上下检查个遍，没发现任何的伤痕血迹，心的话，他怎么能无缘无故的死去呢？难道那卢慧能真是慧根不凡之人？祖师说过，佛法随缘，不可强求。难道我追杀他，劫夺衣钵，真是犯下了欺师灭祖的大罪不成？不然的话，这毒王聂身怎么会突然死去？他对六祖用毒得到了报应，可是罪魁祸首是我呀，我这报应也就在眼前了，三大天王不会放过我，那样我将会死得更惨呢。不凡和尚想至此懊悔呀，他回忆五祖之言和神秀之语，回想自己与卢慧能交手的一幕幕，那日在石拱桥畔，我对他痛下杀手，他却对我手下留情。他那庄严的步伐，慈悲的心态，举止的安详，哪一样不像一个断除欲望的智者？他以慈悲包容一切，而我却执迷不悟，以致今日放火烧寺烧山，断送了六祖的性命，我真是罪该万死，万劫不复啊。不凡和尚想至此悔恨交加呀，人总是在惩罚降临的时候才知道后悔，与其事后懊悔，为什么不事先谨慎呢？要不人说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因者事之动机与开始，果者事之终结与受报，凡夫愚痴深受方觉，才知道后悔害怕，可是虽怕于事无补啊。菩萨有志，知始见终，所以菩萨为因，因未可以指造，这菩萨他绝对不种恶因。所以说普通人怕受苦果，聪明人怕种苦因呐。这不凡和尚悔恨交加，仰天长叹，天哪，想我不凡枉为出家之人，愧对本宗，愧对五祖，以致今日烧寺烧山，断送了六祖的性命，我真是万劫不复，罪该万死。说着话，刷了一下拔出戒刀，刷文景自尽，死尸扑通一声倒在血泊之中啊。这意外的突变，不非和尚不及补救，众位杀手也惊慌失措。不非和尚真是痛啊，他万没想到在他们除掉心腹大患，为登山比丘报仇雪恨之际，毒王聂身竟突然死去，他的堂弟也竟会这样的自杀身亡，惊得他一时不知所措。那么毒王聂身到底怎么死的？被人暗算死的？被不非不凡邀来这些黑道杀手中有一个叫桑峰的人给暗害死的。这个桑峰啊，手使雷公锤，善打独门暗器桑门钉。他听说慧能身上有达摩大师的武功秘籍，也应不非不凡和尚之邀来此。可是在众多的杀手当中，他唯独惧怕毒王聂身，心想只要有他这个棘手的人物在，我就很难把秘籍据为己有。他就生起了坏念头，想暗害毒王聂身。就在毒王聂身悄悄潜入宝林寺内探看动静，向慧能施毒之际，他悄悄的到林中，把聂身的马鞍桥上给插上了五根极其细小的毒针。这个针呢，相当厉害，那此针上涂有剧毒，只要是扎上皮肉，人便有一种奇痒异乐之感，笑声一出，人也随之丧命。所以此针叫极乐穿心针。在江湖上杀人的方法千奇百怪啊， 这桑峰没敢使用他的独门暗器桑门钉，他是怕露了馅儿，招来其他三大天王的杀身之祸。因为江湖上有很多人知道他有桑门钉，却没人知道他有这种极其隐蔽的杀人凶器。再说用极乐穿心针杀人，既无伤痕血迹，不容易被人发现呢。你看这江湖上杀人的方法千奇百怪，多得很呢。这桑峰未得武功秘籍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这毒王聂深多少年来竟下毒暗算别人，没想到今天却被别人下毒暗算，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因果报应啊。这桑峰啊，害完了毒王，自己也没逃一死，因为他一心想夺武功秘籍，慧能中毒后，他第一个抢上去冲杀，在众杀手的围攻当中，慧能脚下踏出了般若神步，使众杀手互相残杀。这桑峰啊，他的招数最猛，前纵后跳的次数最多，所以他身上挨的兵刃也越多。你知道那有些杀手的兵刃上都涂着剧毒，伤着谁谁能好啊。所以桑峰已在围攻慧能的时候早已毙命于利器毒气之下。俗话说，事不可使尽，福不可享尽，聪明不可用尽，机关不可算尽，便宜不可占尽。这些费尽心机害人的人到头来都难逃一死，死得更惨，因果报应怨不得别人呢。贪心能令人无恶不作，也能摧人性命啊。太上老君说，相由心生，命由己造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人的生命很短暂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它，运用它，让它散发出真善美的光辉。别忘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因果报应如影随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报恶报，早报晚报，终要报。任你本事再大，你能逃过法律的制裁，你绝对逃不过因果业力。因果报应是大自然的规律，它赏罚分明，谁都更改不了。大家千万记住，积善成名，积恶灭身，走进罪恶的同时就是走向毁灭。
把人缠，为名利，多少人昧着良心把坏事干，多少人的阴险狡诈暗藏奸，岂不知名利不能常相伴，所造业力永相牵，为善为恶自决断，因果报应自承担，善恶即使无人间，存心不能八天满，人为善祸虽未知祸已远，人为恶祸虽未知福已迁，祸福无门自招揽，为善福报作恶牵，别等作孽恶官满，祸到临头后悔难，人生在世屈指算，难活三万六千天，今夜脱鞋放一碗，不知明日穿不穿，珍惜时光多行善，别为私欲八个天，爱国敬业多奉献，服务他人重福田，此段言语虽俗浅，行善确实白富源，唱到此处收鼓板，慧能吉凶下回谈。
胡